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大家来收听西雅图爱情故事，分享你的故事。我是主持人秋秋，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一位，我们都不知道是第五六还是第五六七八位男嘉宾吧，大长。欢迎大长的到来，对，大长给大家做个简单自我介绍吧。
啊，好，大家好，我的现在的化名是大长，然后
有非常多的化名。
对，我的个人经历呢，就是说之前在国内按部就班的上学嘛，然后大学毕业之后的话，来这边。读了个研究生，然后在工作之后就在西雅图了，在西雅图待了很多年。大概是这样，
就是算是一个土生土长，接近于土生土长的西雅图人的感觉，是吗？时间已经够长了。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
是，对。然后我听说你也很喜欢，就是去周游世界，是吗？就是说，也不是一个传承的理工男。
谁不喜欢呢？
但是想要去做的人和实际去做的人是不一样的。
哦，就。
对，就有意思，就你的生活丰富，生活经历很丰富。
就对，可能吧，就是可能运气也还不错。对，之前有一段时间可以，自己一个人出去走一走，我觉得对，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还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吧。
哦，是啊，你会觉得旅行对你的意义是更多是这种探索的感觉吗？还是？
对，就是探索外界，也同时探索自我吧。我觉得。
哦，
对，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的话，总会就是对周围的一切可能太过熟悉，然后会对一些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热情。那就是旅行的时候的话，可能会就有蛮多一部分自我发现的成分，
哦，
就是说会发现说，哎，我对这个东西，会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有兴趣的，然后对。
然后你会带着这种新鲜感和热情，然后再回来，然后更好的生活下去什么的，就更好的下图生活下去，是这样吗？
难，
很难，
啊，
真的是。
哎呀，每次一出就不想回来了，
就想对玩一笔就反而更难了，是吧？可以，对，但我感觉你可能不是一个传统的理工男，应该这么说，
可能不是很传统，
对，这样不传统的地方可能不只是在于就是你喜欢那个。旅游吧，我觉得你可能对生活方面就是也是更加细腻的一种感觉，就你对生活的感知啊很细腻，让你的也很有表达欲，应该是说是这样子。
表达欲可能最近两年蹦出来的。
啊，是不是最近两年才出来的吗？
对，哎呀，感觉可能是年纪大了，就表达欲就会多一些。
哦，
对，然后
想要告诉大家一些道理，是这样的感觉。
那倒也没有。然后对，我会觉得就是我可能就具备传统就是理工男的一个，就我觉得可能我对文艺上的一些东西都还
是
蛮有兴趣
的，
对，包括电影啊，然后就是可能书籍上的话也可能比较就是比较对于探索人的这方面的东西更感兴趣一些。
嗯，那很有意思啊，是。所以说你其实也并不完全只是说喜欢思考一些就是世界相关的东西，你其实更多的是说想要了解人和他们的故事，或者是一种关系的这种的研究，是吗？
对，
这是个不传统的理工男。对，喜欢周游世界，喜欢文艺，喜欢就是探索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然后又是同时又按部就班的，然后完成了传统的理工科男性的一个路线吧，
哎，
某方面以上来讲，
可以这样讲，
是，所以那你是个非常完美的，就是文艺和理性的结合吗？
哦，
可以是这样说吗？
不，只能说都是半吊子水平，
一个不太完美的结合，对，但是个结合，是一个结合，
对，是个结合，
很好很好啊，那就是你这样子一个不传统的理工男的这种一理工男的一种啊，用这个词其实我觉得有点不太好，因为理工男也是有很多种的，理工男是、
啊、对, 对,
对,
对
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我们这个节目也没有任何要定义任何人的意思，是、
嗯、
对，但是就是作为大厂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的话，你是一个有国际视野，对吧？全球旅游过什么的，然后又很喜欢一些文艺的东西啊，然后同时工作上的话也比较就是理性的东西多一点。然后在西雅图这边，就是国内可能待了十几年，美国这边也待了十几年。你这样子的一个复合型人才吧，复合型国际人才。对，你对爱情是怎么样子的理解呢？就是提到爱情，你会第一时间想到什么事情？
嗯，好问题，这个我其实自己也没有想得很清楚。
嗯，
对
啊，不需要想清楚，这是为什么我们讨论的意义？不要理人事了。对。
啊、对，提到爱情的话，我觉得。嗯，我觉得爱情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还蛮少见的。
哦，是吗？
对，我觉得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所有的人都有机缘碰到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它可能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种奢侈品。对，
哦，
嗯，
有意思。
然后对，怎么去定义它的话，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讲，就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
但是我们是问大厂的定义是什么。不要说官方话哈。
哎呀，对，但我的问题是我没有定义清楚。对、
嗯、
我会觉得说我，但就是我会知道说，就是有的时候碰到一个人，然后就是会有一种就是感觉会让我觉得说、
嗯、
哦，这个可能就是爱情、
嗯、
对，但是如果让我去定义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的话，我就都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定义。
嗯
嗯，
所以我感觉你刚刚提到的一个，就是首先第一点，你提到说爱情是个奢侈品，感觉就是爱情是个珍奇的东西，是个、
嗯、
或者说是个非常难得到的东西，是这种感觉吗？
对。
然后另一方面，你就说遇到就是感觉说有种好像是生活中你描述一种场景是一种怦然心动的状态，你觉得那个是爱情？
哎，对。
嗯，所以说你是。在你看来的话，是说觉得这种怦然心动的状态很少见吗？所以说你觉得这个东西珍惜，还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很少见。然后、
嗯、
当然就是有的时候就怦然心动，它最后可能并不一定是爱情，就是它可能一些别的什么东西。但是最后我觉得就是爱情本身的话，它可能很多时候会需要这样的一个入口。
嗯，
对，
怦然心动的契机。
啊、对，一个契机，对，嗯、对。
然后就是说，这就因为这个气息比较少，就是你不会很容易对人心动，所以说你会觉得爱情是很少见的东西，是类似这样子的感觉。
对，
哦，哦，挺有意思。
嗯，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就我感觉是说，就其实怎么说，现在反而会觉得说爱情是个很泛滥的时代什么的。
嗯，
以前的年代可能会觉得说爱情是很少见，但现在的年轻人啊，这个时候说了好像我们很老了一样。没有，我们也还是年轻人。对，但可能就是传统来，因为现在就是讲爱情的东西很多嘛，都在鼓励大家谈恋爱什么的。
嗯，
对，所以说那你就是这种就是觉得说你很坚持说要有一个怦然心动的瞬间，然后就是有点是 fall in love 的感觉什么的。
Yeah, 可能我比较某些方面还有点老古板吧、
嗯、
这种感觉。对，
相信一见钟情，相信雨夜的邂逅和擦肩而过、
嗯、
是这样的感觉吗、
嗯、可能是。对、
嗯、
然后如果说就是有的人觉得说爱情比较泛滥，对，感情上其实很多时候是我觉得现在人是会比较容易泛滥的。
嗯，
对，但这个感情是不是爱情的话，我觉得这个很难讲。对、嗯、对。
那我们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讲的话什么的，你有觉得哪些有没有什么例子是说举一个些时刻让你觉得不一定是要发生在你身上，但是你可能想象说哦，这种时刻我可能会更容易爱上别人的，是你觉得这个爱上别人对方的契机是什么，一些天时人和地利吗？就是比如说只有在这个场景下，在这个时期我正好可以爱上这个人，换一个场景、
嗯、
换个时期我可能就不会和这个人相爱了，会有这种感觉吗？
嗯，
有没有，
我觉得会。
有没有一些例子什么的？
讲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个人其实还挺相信缘分这种东西的、
嗯、
然后对，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的话就是你可能其实跟两个人可能蛮合适的，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比如说像你说的，就是比如说没有在合适的时间遇到，然后没有在、
嗯、
就是就没有在一个合适的场景下遇到，然后就两个人可能就并没有产生这种 方面的对火花，对，就是他可能就是可能就会容易错过这样的。对，然后刚才你是说让我举一个什么
啊？对，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和场景是说这种场景下你觉得说哦这个是个很好的产生可能的爱情的契机什么的？雨夜的邂逅，一些烂俗的、
哎、呀
烂俗的场景。
这个例子很难举，对，但我觉得我可以举一些反例，就是什么样的不是、
啊、好好，
就是至少在我身上就觉得说
好好好，
对，比如说就是 dating app 这种东西现在很多人都在用嘛、
哦、
然后但就是、哦、我之前也用，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是 dating app 不是很适合我、
嗯、
对，我会发现就是说我用 dating app 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遇到的人是合适的，但是我会发现我用 dating app 的时候就是会变成一种就是审视的这种感觉，就你会跟就是拿不同人之间去比较、
嗯、
会想说哦这个人是不是和我就是 match 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的话、
嗯、
你的这种更多的是一种是在考量，而不是说因为一种就是类似于爱情的冲动然后导致你想去跟这个人就是啊、
嗯
嗯、想就是认识然后或者是一起走进就是一段 relationship 这种感觉。
是是是，
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产生爱情的。
嗯，理解。
对、嗯、
对，我觉得你提到 dating app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时代是就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时期，我觉得好像有一种 transition 是因为大家太难在生活中相遇，反而 dating app 好像渐渐变成了一种主流的。因为我还记得就是
dating app 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说哦这个东西
就
可能觉得说
对，但现在好像变成慢慢变成一种常态了。
yeah，
对，我就记得很早的时候可能是在2000年左右出头的时候，在国内相亲还是一个非常让人反感的话题。
嗯，
就那个时候好像谁提到谁和谁相亲就觉得哇、哦、这个事情真是太就是太过分了什么的，但是好像现在渐渐也变成了，
我觉得是年纪的问题。
是年纪的问题吗？好吧，
你现在年轻人，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去相亲他们也不会干对吧？
可能相亲也是另外一个让你觉得不会产生爱情的方式、
啊、
是吗？
对 对，
对，也可能是吧。 对也可能让现在20来岁的年轻人也会觉得我才不要相亲呢，是不是？30岁的时候就说哎呀不行，要跟我记住介绍介绍也有可能是因为年龄的问题。
对，
对，但是我记得就是社会的那个舆论上来讲，我记得就是当时我的感受是说一种，比如说我以前刷论坛比较多，就是以前提到说就是相亲的话题感觉多多少少都是一种就是啊他们没人要了或者是怎样的才会进入相亲的感觉，但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说一种就是跟比较认识人的渠道而已、
嗯、
就是个很正常的相识的渠道，而不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是类似这种感觉。
对
对，这 dating app 也是的，也并不代表说我用 dating app 不代表说我就是遇不到合适了所以说我才这样子，但是就是更多的是变成了一种相互认识，就有点像是约饭群一样的存在吧。没有任何的约饭群也不是要做这个事情了。但是对，我意思就是变成了一种正常的社交渠道，像是大家约着去打个桌游啊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吧、
嗯、
可能。对
对，
是。但是我觉得你提到就是你觉得这种那个感受是我觉得也是很能理解的，就是我觉得以前也有很多人和我聊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就是 dating app 上太多的审视了，就是太多像 interview 的东西在里面了，就是你不觉得这个人，就是我记得就是不觉得这个人是个人，你就会只觉得说他是一堆数据，是这种感觉。
对，会这样的。对、
嗯、
对，当然可能就是这个可能是跟我的具体的感受有关系、
嗯、
也我当然也知道有的人就是在 dating app 上遇到合适的对象，然后两个人也走、
嗯、
就是走入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
是，
对，但是对，就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说我的感受是可能不太，
就不太，
对，不太，这个东西不太适合我这样的。
那会是什么样子的方式，是说你就会觉得像朋友一样的相处，然后会让你有个怦然心动的瞬间，那是最合适的吗？
哎，朋友相处的话我觉得也很难。
哦，是吗？
对，就是如果你和一个人就是在朋友的这个就是 friend zone 里面待得太久的话，
对对对，
你也很难产生爱情。
哦，
对，我会觉得对，可能会需要就一开始就有一点那种就是、
嗯、
对那种感觉，然后对，就也不要就是一直当朋友相处下去。对、
哦、
嗯，
哦，那你这个时间掐得好准。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时间我们才可以变成很好的关系。
对、所以很难
啊、哦、有点难。要不要多给自己和周围人一点机会
啊、
对，因为、对，也有那种就比如说什么 做了朋友很长时间，突然说，哎，我们试试吧，然后说不定就试试成功了，
嗯，
对吧？
对，也有这样的，对对，但就是我只是说，就我个人的、
哦，也是也是，
对
对对，所以说对你来讲的话，就觉得说好像爱情就只会发生在相识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是这种感觉吗？
嗯，对，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它会发生在，怎么说呢？嗯，不一定是刚相识的那一段时间，但是一定会有一个瞬间会让你觉得说，哦，就是这个会是爱情嘛，这种感觉，
哦、
对。
然后那好，我们定义了这个你的爱情的时机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 window，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可能
相对来讲是，就起码不是说就不能熟悉到初老朋友，但也不能是完全的陌生人，差不多就是在相处到成为比较好的朋友之前的那种时间什么的。
完全的陌生人也不是不可以。
哦，这样子的。哦，
嗯。
所以说就是那种擦肩而过的心动也会觉得是爱情什么的。
但对，但只不过那样的几率比较小。
啊、
哦，
是是是。感觉你其实还蛮意外的，因为你提到了里面的，就是我觉得你是在我采访的人里面比较少有的提到了激情这个成分在里面的。
哦，
对，就是爱情是很多，就是就因为你提到就是这种电光火石啊，什么就擦肩的邂逅了，我就随便说点词了。对，但是这种东西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激情，就是碰撞的一种火花出来的感觉。
对，对，就是它这个东西的话，就其实就是不一定真的能转化成爱情。
嗯、
对，可能相处了之后的话，两个人发现哦，可能其实并不合适，对吧？
嗯，是。
对，嗯，但是就是我只是从我个人觉得说，就是它需要一点东西作为这个催化剂这种感觉。
是是。
嗯。
哦，那但是你刚刚提到说也不一定会转化成爱情，就是说你觉得激情是个像 engine 一样，就是启动的一个东西。
对，像是一个就是
打火器一样。
对
对。然后呢 engine 启动起来了，那是什么东西？是那爱情？但是你又提到说这个东西不一定转化成爱情的意思是指爱情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吗？什么的？
对，一定是有的。就是刚开始的这个可能说机缘吧，之后、
嗯、
对，但是你实际相出来的话，两个人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发现说哦，就是两个人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是适合。
嗯，
对，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人是很复杂的东西。 当然就两个人在一起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要磨合什么之类的。
是是。
对，但是也不一定就是哪怕一开始有这个相应的激情的话，你不一定就最后能就是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对吧？
嗯、
然后对，最后就是如果两个人走到一起，然后就是并作为一个爱情就长期就维持下去的话，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哦、
对，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维持的过程是个比较需要很多 maintain 很多 effort 的东西，是吗？
一定是的，对，一定对。
哦，那或者换句话说，你会觉得说什么样子？那我们还是先讨论这个激情的部分，是不是？激情的部分的话，你会觉得是什么样子对象的特质会让你觉得说，哦，这个人就是会让我心动什么的？就是有没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就是特质是让你觉得说？
我自己嘛，我的，
对对对，
我个人的感受嘛。
对，你个人的感受，对对对。
我也没有做过一个总结，但我觉得相对来说的话，就是开朗一点的女性可能会让我觉得、
哦、
嗯，对，会更有一种就是心动的感觉吧。
哦，这样子。
对，
就是一个比较容易让你觉得说啊，这个人非常的 energetic 的感觉，是吗？还是说这个开朗的定义是说对你什么的非常的积极主动，还是什么意思吗？
倒也不是。因为我觉得很难形容吧，就是、
哦、
对，也不是说所有的就是这也不是唯一的标准。对，我觉得就是我一直没有给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定义这样的事情。
是是是，对对对。但是就是会有一些特质的话，会觉得说这个人是让我觉得
会
比较容易倾向于。
嗯，
还有别的特质吗？就是说除了这种就是性格上的话什么的，也不是说性格上，我觉得其实就是比如说以前的人会提到说会诚实或者是勇敢或者是身体好看什么之类的类似，确实以前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回答什么的。对，但你提到开朗这个，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点，是吗？
我觉得诚实跟勇敢这些不是那么容易直接观察得到的，对吧？
嗯、
就是他不，就是在这个可能在你们后来更多的相处中的话，可能会更、
嗯、
对，就是有一些 加分啊，或者说是对、嗯、对于你们的感情有一些更多的帮助，但是对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很难，是我觉得很难在一开始就观察到作为你们一开始的一个 trigger、
嗯、
是，对，
所以一开始对你的 trigger 来讲的话，就是个开朗的女性，
对，性格上来讲、
嗯、
对、可能我会比较容易被这一类的女性稍微吸引一些，对、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你会觉得被吸引的原因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喜欢，就是你本身比如说相对偏，我们用的不太好词，内向一点，然后
内向有什么不好？你这是在攻击所有内向的观众，
啊、
你知道吗？
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意思是说，我觉得你不是个内向的人，所以不是那种内向的人吧？就这个说好像也不太奇怪，对，但是就是我意思说，就是你会觉得是一种同性相吸还是异性相吸啊？对你来讲的话，
那同性，
不是，就是说是一种，因为你本身也是个就是。开朗期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种喜欢探索的感觉。
对，
因为你本身也是个喜欢探索的人，可能会相对来讲会觉得说这不是一个无聊的人，这是一个有趣的人，所以说你会想更倾向于说和这个人靠近。你觉得是一种就是同样
是类似的特质吗？
对，类似特质。
我身上有类似的特质吗？
对的相吸性吗？就是你们可能社交的这种语态啊什么之类的，肢体可能不一样。但是有可能就会你觉得啊，这个人可能也喜欢就是探索，也喜欢就是这种的就东西和你很相似，所以说你会觉得说这个特质比较特殊什么的。
嗯，那这个我也不知道。
哦、
对，我觉得不能说相似吧。对，我觉得我本身不是一个很开朗的人，我觉得。
哦、
对啊、
所以说更多是一种异性相吸的感觉。
可能对
哦、
嗯、
有一点
嗯
很有意思，因为我之前讨论就是有一个嘉宾，他说他自己是个非常开朗的女生，呵呵，然后他就找了男生是一个他觉得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内向，内敛、嗯、对、
啊、
要用内敛这个词，不是内向是内敛，对他就找了一个比较内敛的男朋友什么的，然后他就觉得特别的有安全感什么的、
嗯、
然后就觉得说因为这个男生像是给他提供了一个根基一样的感觉，让他可以更加安心的去探索别的世界的另外的东西什么的、
嗯、
对，
不错，
对，所以我觉得从就是一个比较内敛的男生的角度、嗯、然后你会觉得开朗的女生也吸引你的话，我觉得会是个非常好玩的，就是会非常好的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什么的、
嗯、
对好，那我们讨论完了这个启动器，一个开朗女生什么的，然后就是那你们就是可能最后就是说在啊决定在一起了什么的，很开心的，然后就开始了一段比较就是 long term 的 commitment to the relationship、
嗯、
那这个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你刚刚提到说你觉得就是爱情的维持是很困难的，
对
你觉得这个困难是来自于哪方面呢？
我比较喜欢就是之前在网上有看到这样一种形容，就是、
嗯，
每个人就是如果你把它比作一块石头的话，就是它生来都是带有棱角的，
嗯，
然后这个棱角的部分的话，就是往往也是你最有个性然后最容易吸引到人的部分，但是你当你和另外一块石头放在一起的话，你们两个人每天都要磨合，你就相当于是你要把你的棱角去磨掉一部分才能适应掉这样的关系，但同时就是它也可能会改变你，对吧，就是他会那个把你身上这些就是有鲜明个性的地方磨去、
嗯、
我觉得就是你怎么样去处理好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去包容对方、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是还蛮难的一部分，对，
是、
嗯、
会是一种害怕失去所谓的自我的感受吗？就是会觉得说我要改变自己，所以说会让人觉得害怕，或者是让人觉得不舒适什么的。
这个倒是还好，当然对，就是在维持自我的话，就是说你 肯定是，就是这个也，怎么说呢？就是你肯定要就是在相处的过程要对为对方做一些改变嘛。
嗯，
然后他也不能说是害怕或者是不舒适，但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就是不那么想改变的一些地方，然后就是说，或者说就是就不那么容易改变的地方吧。所以说我不是说觉得这地方就这个事情不舒服，但是我觉得会有些难。对。
所以说你会觉得是一种，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用磨合这个词，就是因为我觉得磨合这个词给人一种感觉，说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是一个不情愿的
yeah.
是个就是像你说的就把自己好的东西好像要磨平了一样，棱角的那个过程。
它毕竟这个棱角毕竟是你好的东西，有可能
是
你一些不好
的
东
西，
对吧？
对对
对，
是的。
但是
对，我以前的时候可能上次和有一个人聊的时候，我觉得他用那个词说是成长，就是一种变化，就不管是磨合还是成长，它其实描述的是一种就是你人的一种变化状态什么的。
对
对，可能就是说这种变化就是从一个没有进入关系之前可能是个所谓的我们就是常说是自由的状态什么的。
对
对，然后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些习惯上的要改变啊，可能一些就是在亲密关系里面对另外一半的要求可能也会高一点，就是做朋友的时候可能都很开心什么的，进入关系里面之后可能就男女朋友的话可能要求就不一样了，又是另一套规则，可能就会很就又是一种自我的改变什么之类的。对，所以会你会觉得说这个改变的过程会让就是爱情这个事情变得很困难是吗？这个是你觉得爱情很难获得的一个原因吗？就是爱情很难遇到，首先第一步你定义的 window 非常短然后对，然后另一方面就是爱情这个就是维持的方法也要很难什么的，因为你要就不停的去适应或者不停的相互 adapt 什么的，是这种感受是吗？
对，我觉得当然我不想很就是怎么说很具象化的去描述这个东西吧。
是是，
我觉得很多就是一种感受上的东西，我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得很清楚。
还是我们不追求正确对，就是随想
就是对，我会觉得说就是当你跟不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跟有的一些人就是在一起可能就是这个成长或者说是改变的过程中是舒服的。然后有的人可能就你会可能就是说像你说这个改变的方向会让你就是说我就是丢失了一些自我，或者是会让你可能觉得没有那么的舒服。对，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跟每个人在一起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是是。
对，然后对，就是然后为了这段感情，就是你觉得你能就是接受多少的改变，我觉得或者说这个改变的过程中的话会不会发生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爱情相对比较难得的一部分原因，
一部分地方。那你会觉得你会愿意改变多少呢？就是
哎呀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吧我觉得我也不知道
但你会是那个更愿意改变的还是更不情愿改变的？应该是不说吧，可能是
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做一些改变的吧。
愿意的，就是说起码是接受说这个事情是可以就是有变化，就我自己是可以有变化的是吧？
对，
这个事情是正常的。
但
是我心态很好对，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就是我就是不想改，就是让对方来 adapt 我是我的这种感觉。就不一定说有一个预期是说进入一个关系之后自己要变产生一些变化什么的，可能是这样子。对，
这个可能跟每个人的性格也有关系。对，有的人可能就是相对的会想说更保留更多的一些自我，然后就是让对方来适应。但我觉得就是一个良好的关系的话，可能两边都是还是要就是做一些共同努力的。
是个很成熟的大人观点在一开始的时候听到感觉有点这个定义好像越来越小了，突然一下又感觉好像放开了一下什么的，是一种就是相互 adapt 相互的那种就是融合吧，可能融合这个词比起磨合要好一点。
对
可能融合相互的融合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过程什么的。挺好的。我们刚才好像聊了很多，就是从你开始说你觉得说爱情是个稀缺品，是个奢侈品甚至，但是我觉得奢侈品的一部分是因为你对爱情的那个
这个 window 有点窄，
太窄了一定要是在那个相遇的时候，是你就是相遇的那个时刻什么的，也不是时刻了，那就可能那么一个就 plus minus 10%的时间吧什么的。对对对，然后要在那个时刻产生了一个火花， 然后之后进入爱，但是我觉得你后面进入爱情之后的那个状态听起来还是个比较宽容度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好像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不一定就是说不行就断了啪断了什么的，但你会愿意是一种就是更加相互融合的一种心态去对待，说我也可以做一些改变，然后你也做一些改变，我们两个就是慢慢的就是往这个事情过下去就好了什么的。对，那就是你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短暂又健康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对，短暂的激情，但是又加上了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长期维持关系的状态，就你对爱情的这种想法，你觉得是会受你的一些原生家庭的影响，比如说你父母就是关系就一直都就你可能甚至可能你父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相遇状态，让你觉得说哦，爱情是可以是这样子一个模样什么的，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样子？
我觉得跟我的原生家庭关系不大吧，对，对，我父母他们其实是蛮就是怎么说呢，他们就可能也是相亲认识的，大概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可能受我之前就是比如说看的一些书啊这方面的影响反而会多一些，
哦，这样子，
对，可能会就是呀，就尤其这个那个就是一开始相遇的这个部分，就是window很窄的这一部分，对，我会觉得就是我会觉得说我会希望就是两个人的相遇是有一些故事性在里面的，就是对，比如说以后去回顾这段感情的时候，我会想说我希望说我们两个人的相遇是一个跟缘分，是对，是一段浪漫的，然后而不是说就是为了找一个人在一起而在一起这样的，对，
是对。嗯，有意思。所以说你原生家庭可能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浪漫的或者是那种就是那种关系的一种体现什么的，
对，
也是个我猜测可能是个比较一板一眼的那种生活的感觉嘛相对来讲
可能
就是相互之间就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浪漫的表达什么的，
嗯，
对，传统北方父母还有在黑北方父母一样也不是，也有很多浪漫的北方父母吧，对，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是你的起点，就原生家庭可能是打了个板什么的，但是你在成长过程中读了一些书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你这个契机是在什么，比如说你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你的那个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感情观念的一种想法，是说啊，爱情一定要是浪漫的这种相遇什么的，就是有没有什么时间段是你能够想到的吗，比如说你十几岁班上了女孩子的时候已经是这样想了吗
啊，
班上女孩子你是没有办法有浪漫的邂逅的，因为已经认识了什么的。
对，然后，但是可能我想一下怎么说呢？嗯，可能跟我自个人的经历上来讲的话，可能比如说跟我大学时候的一些经历有关系。然后对，可能就是哎，就比如说遇到了一个这样相对比较合适的一个契机，然后会觉得说对自己的那个状态和就是其他的时候的一些状态是不一样的，对，
所以就遇到了一个怦然心动的对象，让人意识到说啊，这个感觉是不一样什么的，这是爱情，
对，会有这样的瞬间，对对对，但是对，随着哎呀，我觉得现在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是这个部分我是不是应该稍微往下压一压，对吧，就是我这那个就是陈奕迅有首歌里面叫《夜雨残片》嘛，然后我觉得他那首歌还蛮喜欢的，它里面有一个歌词就是遗憾却是每练一次震撼的心动，却一点点变少这个样子，对，然后就是令人动心值得那次，就是我觉得对，其实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的话，可能这一部分会相对的变得越来越不那么的重要，对。但当然就是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怀疑说，哎，就是没有这部分的话，它还算是一个就是爱情嘛，或者什么这样的，对，我当然
是
对，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如果按照非常非常严苛的这种定义的话，那它可能就是一个很难得很像一个奢侈品一个这样的东西，但
是
对，不一定是呀，如果你把这个条件放宽一点的话，那可能就相对来说就也没有那么
难以实现，
对。
发现你是个浪漫主义者，应该是对，应该是个，之前就感觉好像应该是这样子，但今天就确认了，确实是个非常非常非常理想的浪漫主义者，应该是这样说的，
可以这样，
对，但其实是个褒义词啊，在我这里是，我确实觉得是个很就是一个对，在生活中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追求 追求激情或追求真实的一种状态什么的，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
对，其实是个非常好的状态什么的。对，但是确实就是刚刚提到，就是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说你是受了什么东西影响会让你有这种想法，就是你十几岁的时候是这种状态吗？已经比小时候的时候，就可能初高中的时候你已经是这种，
其实可能没有，可能没有想这么多吧。哦，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什么，都是什么荷尔蒙嘛，什么这些东西。
所以还是有暗恋班上的女孩子这种行为是吗？
肯定有
好的，
嗯，
说不定班上的女孩子后来就也相遇了呢，对吧？也是一种，
也
是一种缘分。
也是对，
是。然后那你就是大概是在大学的时候，然后产生了这种就是更加像你现在这种想法的一种，就觉得啊，爱情是要有一个怦然心动的时候，时刻。那个时候有没有受到什么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你刚刚好像提到有什么书之类的影响什么的，是有什么故事让你觉得啊，这是就是让你当时对你影响特别大的一些东西吗？什么的，或者电影？
书电影，对，我电影的话，就是很多电影都会就是描述一个类似的那种场景嘛，对吧？就是说他不会说哦，就是很少电影拍上来两个男女主角上来相亲认识的，对吧？
也有啊，现在也有啊。
也有啊，对对对。但是大多数就他还是会把就是爱情定义在一个相对比较浪漫的环境下，
对
对
对。
然后对书里面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描写之类的，对，你要说具体某一部电影某一部书，我可能还真的想不太起来。对，如果能想到最近前一两年看了一部书叫人性的枷锁。对，他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他那个
这书名好沉重。人性的枷锁，那那他对他的浪漫的讨论是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他那边的话把爱情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会定义的比较极端吧，就是说这个毛姆他就是可能会觉得说有的时候你碰到了这样的东西，就是哪怕知道你这个东西是错的，然后你也会就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然后像飞蛾扑一样就是扑过去这种感觉。对，我觉得这是当然我没有到那种程度，但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对某种程度上对我来
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的感觉。
不一定是理想的状态，但我会认同就是他心中的一些想法。对，
对你来讲就是爱情会有点像是盲目的吗？那种感觉
有效，我觉得它需要有一些盲目的成分在里面。对，就是如果你太过于权衡利弊的话，那这个就是没有办法产生爱情，
是没有办法有这种就是奋不顾身的感觉什么的。
对，
非常棒什么的。我希望你有这样子的感觉，我真的是希望，就是作为朋友或者作为哪怕是就是听到你这样说的话，我就觉得说哦，好难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还是嘛，就是有点像老人发言一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现在社会确实是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时代，我觉得就是微观来讲的话，就是怎么说，是个对爱情对婚姻这个观念很松动的一个时代，就是你会开始发现就是dating app 大数据相亲，大数据帮你匹配什么的，一步到位的快餐式，或者是甚至开始有一些脚搭子的行为，就是开始用其他的一些社交活动来填补，说这种哎，就是不需要爱情了，我用别的东西来填补我自己就好了。甚至可能有些人哪怕是在一个浪漫期里面的话，也会开始不满足，然后说我要去寻求 open relationship， 我要去寻求怎样怎样的什么的，就是好像
我其实对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意见。就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婚姻，或者是如果你去探索不同的 relationship 方式，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是
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就是追求这种东西嘛。
对，但是对爱情的讨论越来越少了，我觉得是，就是很少有人会觉得说那种奋不顾身的东西是值得追求的，反而会觉得是那种很 foolish， 很就是或者是会觉得说是，就是我也不是说那个行为确实是，因为我觉得说其实我觉得那里面是有一些真实在里面的，就是它不是一个怎么说，它不是一个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人就是这种东西怎么会有什么做梦呢做美梦这种东西，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个像你说的，就是它是个真实的东西，它是个值得追求的东西，它是一个就是会让人奋不顾身会盲目的，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就是荷尔蒙一样的就是 绽放的一个就是瞬间或者是一个欺骗什么的，因为人们想象那个，我觉得很多时候想象的是就是说这是个诈骗，这是个诈骗，你就只是一瞬间被你自己给骗了什么的，但是你其实要保持理智什么的，回去想想看的话，这个事情不值得你去奋不顾身，是类似这样子的被骗住。有啊，你不要被骗了回来对的，但是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就是人害怕是因为之所以会有种常常感觉，是因为害怕，是害怕被伤害，是害怕被那个说这背后看起来很漂亮，这是个 disguise， 它背后一定是个藏着一个怪兽什么的，有可能我不能我放出我自己的全部，我不能去追求这个东西，不值得追求，甚至就是可能变成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可能也是一种就是层层降级的感觉吧。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的想法还是很真实的，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值得去追求的，然后甚至是就是觉得是有盲目性是可以的，是正常的。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贵的一个心态吧，什么的，对，非常为你想鼓掌，真的很希望你能够得到什么的。对，我就觉得说，对，反正我就觉得说，那你是怎么说，就是基本上就奠定了你这样子的一个爱情的观念是吧？对，那爱情。的观念我们讨论了很多嘛，就是爱情是可以是盲目的，可以是这种就是值得追求的，是一种激情的起火点嘛，这种感觉。对，那你觉得说婚姻对你来讲是另外的东西吗？还是你是怎么去定义婚姻的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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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嗯，对，我觉得婚姻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的确是另外的东西。对，我觉得爱情跟婚姻可能关系也没有很大。
哦，
对，我觉得就是从历史上来讲的话，婚姻制度的出现其实是更多的是为了解决人类的一个就是怎么说，所有
资源分配，
对，资源分配所有权的这样一个问题。
是是，
对，就假如说就是如果你就是真的那个假如说两个人真的是感情非常非常好，在一段就是非常完美的爱情里面，那你可能反过来想，那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对吧？就是对，但是同时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社会已经就是默认说就是婚姻就是是爱情的延续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是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部分人就是从爱情做的婚姻就是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就不是说一定要反对婚姻或者怎么样。
我发现你好小心翼翼你一边自己说的时候一边给自己不停的打鼓励我没有要反对任何人，我只是
没有，对，我只是说就是对，如果仔细思考的话，就是爱情和婚姻的关系不大，但是就是对，但是大部分人的话就是默认这个场景的话，其实对，就是也没有必要去拆解的那么仔细。对，
所以对你来讲的话，你会觉得说婚姻不一定是必要的，是吗？作为感情的一种承载方式的话， 就只是对你啊，你不用，你不要想，我们对我们不需要那么全面。
那对你说，对于爱情来讲，婚姻是不是必要的，是吧？那反过来讲的话，那就是对于婚姻来讲，爱情是不是必要的？那这
是两个问题，但是对，但你觉得，但你觉得呢？就是你会觉得说，因为你刚才说的，你是说觉得说好像是不是必要的，然后就是说，因为婚姻它本身它的创造，它不是为了延续爱情，它会为了延续财产什么的。对，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下的话，那就是说你会觉得，或者说对你来讲的话，你会觉得说。婚姻在你的人生中是一个可选项还是一个就是个必选项，就你会期待说自己会有婚姻吗？在你的人生的经历中什么的，在现在的你来讲，将来可能你会变什么的。对
我觉得应该还是希望就是说能就是
有这个体验，
有这个体验吧。对、
嗯，
但是也不想，因为我不想说做太判定了一段说哦我就要爱情不要婚姻、
哦、是是
对吧，这个好像也不大现实。对，我觉得要做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就是你要对抗很多东西、
哦、
对，其实没有必要。对，
也是，嗯，享受一下俗世的快乐就好了、
哦、对，
是是，
嗯，
那对你来讲的话可能啊、哦、这个东西还是你期待会去体验的什么的，然后但是你又提到一个关键，你说你觉得可能婚姻里面不需要爱情，这个事情是对你来讲是也是真实的吗？还是说你只是觉得说从理论上分析是这样？
对大部分人来说，对，就如果按照我对于爱情那种严苛的定义的话，
嗯，
那只是大家都要做到这种程度才能结婚的话，那也就太过分了，对吧、
哦、是是是。那
对
你自己来讲呢？
对于我自己来讲，那就看吧。
所以说，还是希望能做到这程度来结婚。希望不希望？
只能说是美好的愿望，美好的愿望。
对对，所以说还是一种希望什么的。
嗯，
对。哦，所以说就会觉得说，那你会觉得说，这个婚姻的状态和爱情的状态会有什么区别吗？什么的？
但我没有经历过婚姻，我只能乱讲。
不用打补丁了，补丁打太多了，是吗？可以。
我觉得一定是会有区别的吧、
嗯、
对，首先两个人结婚的话相对于就是谈恋爱的状态的话，肯定是有更多的责任什么在里面的、
嗯、
对吧，你可能要考虑到家庭，考虑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而且婚姻中一定会有更琐碎的东西，
是，
对，嗯，我觉得一定是不一样的状态，对，
嗯，会是一种更沉重的状态吗？还是一种会让你觉得更开心的状态呢？如果你自己去考虑的话，
哎，我觉得会有一点沉重吧。
哦、
我觉得会有点沉重，对，
是是，
对，肯定是你有更多的 responsibility 嘛、
嗯，
然后就跟你完全自由的那个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是，
对，嗯，但是就是它也会带来一些额外的东西嘛，
嗯，
对，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如果你要养小孩的话，那他可能就是
孩子会给你带来一些
快乐，对，孩子可能会给带来一些额外的不同的感受啊，对，这样的、
哦、嗯，是，哦，听起来你还是很有希望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理想的浪漫主义，非常理想的浪漫主义者，但是你同时又有一个，对，就我听起来的话，你其实对婚姻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反感，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什么在里面，
嗯，
所以说我觉得你大概率上还是会过得很幸福什么的。对，
好，谢谢，
是是是，对，希望五年以后或者做个什么回访什么的，可以到时候如果这个节目还在的话，做一个回访，然后再采访看看你到时候状态是什么样子什么的。
哇，哦，好期待！
啊，怎么听起来一点都不期待的样子？我期待一下。对对对对，然后好棒什么的。好，我们就是分享了那么多，也非常感谢。然后我们下面进入一个快乐的小环节，
好，
人生小卡片什么的。就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反正就是这些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小问题，然后我们就请那个大肠，然后选三张卡片，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应该时间够的话，我们可以三个问题都回答一下什么的。
好，先抽一张。
抽一张。
A risk I took that changed my life。
哦，人生小问题。
嗯。想一下。我觉得出国对于我来讲是一个 risk I took、
哦、是吗？
对，因为我之前 我上学的时候并没有把出国这个事情作为一个目标。
哦，
对，我只是当时一个机缘巧合，然后可能就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才想说，哎，我要不要就是申请做一下，就是申请试试。然后同时我也就是有在找工作。对，我当时是其实做了那个
狡兔三窟。
我做的一些决定可能就是跟机缘这种东西就比较有关系吧，就可能对于人生什么的话没有一个太多明确的规划，然后对，我会觉得说就是生活给我带来这个东西，我那我就去试试看，
去试试看什么的。
对，
很好呀，就是感觉是一种很开放的心态什么的。对，什么东西来到啊，那其实对你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某方面上就不算是一个 risk， 只是个 opportunity， 是一个 great opportunity， 像是这种感觉吗？
嗯，
还是说你当时在选择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点担心的，会害怕紧张这种焦虑，还是你是更多是带着期待的心态什么的对待这个事情？
我觉得心态上来讲其实都还好，对，像你说的时候可能就也没有什么害怕或者紧张，但对，但是确实是一个之前没有太想的一个事情吧。
是是，很好，这个问题问的非常有意思。说我们再来选一个问题，第二个小问题。这是什么问题？
A conversation I wish I could have again。
嗯，曾经和某个人聊过了什么 conversation， 然后你希望可以再有一次机会什么之类的，还是说你想换一个问题都行？看你要是不好回答的话。
这个呀，有点想不到。
或者你觉得有什么，换一个问题想的话，就是可能你觉得人生中有一些哪些重要的人曾经有过比较 meaningful 的 deep conversation， 让你回想啊，我很想念那个当时和他说话的感受什么的瞬间吧，可能是不一定是爱情相关的话，也可以对啊，人生相关的什么的奇葩的感觉什么的。
哎呀，好难想，有点想不到。
来来，换一个。再来一个。
Something people often misunderstand about me。
哦，是什么呢？
嗯。
你是个内敛的人。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的话，我觉得我的。就是比如说我在工作中的话，我的同事们能看到我的一面的话，就可能是更多的就是跟技术相关的这种东西。然后对，我觉得就是在生活中的话，我可能对很多东西都是感兴趣的，这些时候可能是一些大家可能相对来说看的比较少的一面吧。对对，
可能相对上我觉得工作上也不太会给你这种展示的机会，或者相互之间大家
可能也是
对更在乎的只是说你工作那一面，不一定想要说知道啊，
对，
原来大厂也有这么文艺感性的一面什么的。
对，
这感觉是，
对，或者是就是可能固定的圈子吧，固定圈子就可能比如说工作同事圈子就能看到工作这一部分，
是是，
然后那我可能比如说户外的朋友的圈子旁边可能就只能看到看户外的这部分，然后一起看电影的朋友都还只能看到就是一起看电影的这部分。对，我觉得对，我觉得大家可能经常只能看到我某一面的
一个面什么的。
对，
挺有意思的。
嗯，
那有什么机会是能够让你全面展示的吗？
哦，这个看情况吧。
就在这个看情况什么的。
嗯，
对，可能有些时候我觉得是人可能是进就是做朋友的话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会更容易看到另一个人更多的一面。
是的，对，就是如果你们就是经常在就是一起 hangout， 然后对他可能就会就是能展现的更多一些。
是，而且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更重要是要给别人那种 shared experience 的机会，就是可能和你看电影朋友可以看到说你 hiking 的一面什么之类的，或者是 技术的一面，我不知道技术的一面其实很难看到，是吧？他不是同，可能有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是说，你有一个同事，他又是和你喜欢看电影，又是和你喜欢 hiking， 然后还又是你女朋友，是吧？所有的面都可以看到了，
哦、那也太可怕了，
啊，可怕了，可怕了，不是所有的面都可以看到了吗？
哎呀，这个
一点一点的逃不住，
留一点空间，留一点空间，
然后再创造出了一个黑暗的一面，是吧？没有了，可以可以啊，好的，那我们接下一个。话题最后一个了。
I was never the same after
一个人生中重要的点，就是你在那之前是一个人，在那之后是另外一个人了什么的，有没有这样子一个人生的突变点什么的，或者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点？感受上什么的？
疫情算吗？
哇，你这个啊，变化很大吗？对你来讲是？
我觉得那两年的话，其实还是蛮 struggle 的。
哦、
对，我会觉得说，我还是挺
是因为独居的状态让你觉得 struggle 吗？还是什么？
可能是，对，我觉得疫情那两年的话，我觉得我还是蛮需要身边的朋友啊，这种感觉，
哦、
我觉得
需要一种支持 support network。
对，以前的话，我可能没有太意识到这个事情、
哦，
对。然后我觉得疫情这个事情让我更意识到了，说我需要人，我需要身边有朋友、
嗯、
有啊、
支持的感觉，
对，对，就是对，我觉得就是疫情确实改变了很多东西吧，然后让我。
哦
也意识到很多事情是和之前不一样的，对，
哦、是是，
对，
哦，确实是疫情啊，真的是。这样看，我觉得有时候在想说历史怎么去描述这段经历，两三年什么的，就是很梦幻的，也不是很梦，不能用梦幻这个词，应该用什么很魔幻的一个经历，确实是 对。但我觉得可能好的一面是说，你现在发现就是说，哦，其实可能和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一个你非常看重的事情什么的，或者是对你来讲也很重要的事情，
是的，
就让你可以变成了又有户外群又有什么又有电影群甚至还有话剧可以再搞起来呀、啊、什么的对啊，全方面文艺文艺什么就是各种开花什么的，对，
好的，
可以各种交流，好啊，非常感谢什么大肠子分享，就是今天聊了很多，我个人觉得非常受益，我觉得我是看到了很多我以前没有看到的面什么的，通过这个次的交流什么的、
嗯、对，大肠面
大肠面大肠的一面下次就没有了是吧？对，那你对这个节目就是目前对这个聊这次聊天你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是有什么人生建议提供一下给观众什么的？
哦，没有人生建议，爱怎么过怎么过吧，
爱怎么过，你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没有那种被鼓励到的感觉，有什么想怎么样就怎样吧，无所谓的感觉，
希望人生是可以乱过的。
哦，是是是，对、
嗯、
对，这个节目这次访谈的感觉还好吗？
嗯，不错不错、
哦、
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主持，
你也是个很优秀的嘉宾好的，那我们就稍微呼水道走一下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什么谢谢大家，拜拜
拜。